主啊，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会改变，唯有你的爱不会改变。你向着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甘甜，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绝对。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没有所夸的，唯夸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唯夸你向着我们的爱。这爱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哦，主啊，真是早先向我们的心说话，早先你的灵在这里来带领你的众儿女，哦，主啊，在爱里相交，在爱里合一，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要交奠在你的脚前，愿你的心也得着一点点的满足，主，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我们亲爱的救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的爱真的是越久越甘甜，主的爱是越久越新鲜。所有蒙恩蒙爱的儿女，我们都见证这个爱永远不改变，这个爱比死更为坚强。早间我们在这里要一起交通麦比拉洞的三对夫妻，这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三对夫妻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代表，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那这三对夫妻，我们再一起先读一下哈，49章创世纪29节，是雅各他嘱咐哈，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甲。就我们看到这三对夫妻，亚伯拉罕跟萨拉，还有以撒跟利百加，还有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来认识到这三对夫妻，虽然他们个人来讲是不完全的，特别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罕特别他代表着父神，以撒代表着子神，雅各呢代表着灵神，但并不是说他们个人能够来代表神，而是说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认识，特别将三而一的神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先看一下亚伯拉罕还有萨拉。那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何等伟大的一位在圣经里面的人物，可是你当读到创世纪也会很稀奇，圣经还记载很多显出来好像他们也有一些的软弱在他们的身上。像亚伯拉罕，他为了保他的性命，那一次呢是在埃及法老面前，那另外一次呢是在亚比米勒王的面前，他说他的妻子萨拉是他的妹子，所以差一点若不是神干预，差一点就犯了大错。那我们看见萨拉，那他急着把那个使女夏甲让亚伯拉罕由夏甲能够生育，那这个产生家庭的不和纷争，然后呢那一个争斗啊，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的后代还有以撒的后代，那这个征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但是从他们两位好像个人的身上仍然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在像在新约彼得前书3章， 那一段，他讲到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可宝贵的。好，下面就讲第五节，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特别就提到撒拉听从他的丈夫亚伯拉罕，以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当圣经在记下他们的一生，我们相信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爱是不改变的。因着爱，神会管教，神会制作，而神会改变他们。那同样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的确你看见在他软弱的这一个情形的里面，但是呢，他成为信心之父。所以那个信心怎么样在他里面被建立起来，到一个地步，把属灵的高峰22章，我们看到他把他独生的爱子以撒能够献在坛上，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他相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神是能够死无变有的神。那这一个信心，因着他信神，神称他为义。我们看到这个带来何等重要的一个影响和结果。到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蒙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照着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因着他是相信，不是照着他的行为，神称他为义。到今天呢，我们也都是因着相信蒙恩得救了，不是照着任何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他开创，好，他成为信心之父，就是说他开出了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要感谢主。那这两位何等的宝贵，他们是在麦比拉洞的里面，我们先看到是由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妻子以撒。那另外我们下面看到以撒呢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那这两位其实从人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完美。我们在读到利百加的时候，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位媳妇来。那这个老仆人呢，我们曾经在讲到圣经老仆人他很预表到圣灵，那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他来到那个井旁，我们也曾经分享过，有一家人在井一方啊，就遇到了利百加。哦，你看见利百加真的是在人来找的话，很难找到比这更完美的一个妻子啊。那她极其俊美，好像你看圣经里面没有办法再形容说她还怎么样长得更好看，就是极其俊美，在人中那是无得比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他到井旁，是他心里有一个跟神的祷告，或者说他在寻求要有一个印证。那利百加非常有爱心，所以他就打了水就给这个老仆人喝。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井旁，你看这个利百加真的很有爱心，他就打了水给他喝，而且呢不只给这个老仆人喝，他还为着老仆人的10个骆驼打水喝。每一批骆驼他能够喝的水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你不只是说有爱心，我想要帮助，我愿意打水给骆驼喝，而且呢你还要很有本事，否则你没有这么大的体力。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哇，利百加俊美是极其的俊美，爱心是这么的大，那能力呢也是够的，然后他还没有看见过以撒，只是老仆人跟他介绍一下， 他的母亲他的哥哥问他说，你去不去啊？要跑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要到很远去，离开你的家，然后呢跟一个你完全没见过的人啊，就要嫁给他哈。你看利百加他两个字回答，我去。哇，这个让我们佩服，他有远见，他真的是非常的有决心哈，在没有看见他就爱，那真的也预表到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主，我们就爱主。所以讲到利百加，哇，真的是非常的好像是完美的一个对象。那我们看看以撒，以撒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是背着柴跟着亚伯拉罕到摩利亚的山上。看在那一段路程，曾经我们也讲过，到很多年以后，主耶稣也曾经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走过那一段的路程，摩利亚山一直走，其实就是后来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条路程。然后我们看到以撒被放在坛上，他并没有在那里发问或者是说挣扎的不愿意，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所以这都是非常特别的，不只是一个预表，而且我们看到大以撒的生命，那个顺服的生命，所以他能够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么甘愿的无声的他为我们付上代价。后来当然神没有叫以撒他就死在那里，神有一个心意是要显出真正要舍的是他的独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要为我们舍命。所以神预备了那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的里面，神自己预备被杀的羔羊。那到后面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儿子，但你看以撒是很宝贵的。然后老仆人他在那里说，亚伯拉罕啊，他的主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哈，那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所以我不知道他是高富帅哈，但是高跟帅这个不晓得，圣经好像没讲，但至少他是很富有的，那他的生命也是很好的。所以你看看他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象。那这么两个完美的人，利百加非常完美，很难找到更好的这个做妻子的，以撒呢也是很完美的，你很难找到像这样子做丈夫的。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啊不生育，他就为他祈求耶和华，那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什么？以撒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妻子不生育，他去向神祷告，不只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的妻子就怀了孕，然后有两个孩子在利百加的腹中。那这两个孩子呢在腹中相争，利百加就说怎么样呢？他向耶和华去求问。所以你看见利百加很宝贵哈，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向耶和华去求问，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你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将他的心意告诉利百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单他们的生命啊性情啊条件啊都是很优越的，而且他们两个还都是祷告的人。以撒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而且神听他的祷告。利百加有问题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在他的腹里面相争，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给他回答，而且把神永远的心意让他能够知道。 所以我们想说，这么完美的两个人，条件又好，又都是祷告的人，所以他们的家庭应该是非常的美满。可是当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各有所爱，因为他的大儿子以扫是喜欢打猎，打猎完了后呢会做一些美味野味，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说以撒他爱谁呢？他爱以扫。那雅各他是安静的，他住在帐篷的里面，我想做妈妈的喜欢这个儿子常常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讲到说利百加爱雅各，所以因着他们各有所爱，也就是有点偏心的爱，然后呢他们各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是的，雅各他用的一些诡计啊，后来他骗到了长子的名分。那以撒呢要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好像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这种会议的里面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场合来为他的儿子来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以撒怎么样，他好像不愿意提出来，偷偷的哈，隐秘的他告诉以扫他的大儿子，哇，你赶快去打一些野味来，做了后给我吃，我要给你祝福啊。这个祝福其实在当时候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他因着偏爱，所以呢他好像隐瞒了他的妻子利百加，他就自己偷偷的要来祝福了。好了，这件事情被利百加知道了，那利百加呢他也是因着偏爱，他各有他自己的打算，所以他用了诡计叫雅各啊，你拿羊羔来，我来准备食物，你假装你是以扫去欺骗他的父亲，他说就算有咒诅就归到我身上。你看他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好了，真正的雅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雅各也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但是带下了什么后果呢？带下他们两个兄弟之间，以扫他怀恨在心，他要杀他的弟弟雅各。我们看到以撒跟利百加这么完美的两个人，可是你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和睦啊？没有。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各怀心计的，然后照着自己的方法，那彼此在一个欺骗的状态的里面，好像让我们觉得很讶异啊，当两个完美的人摆在一起，怎么会变成一个不完美的家庭？然后呢，雅各因着他哥哥以扫的怀恨想要杀他，后来我们看到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家庭，原本是住在帐篷里那个喜欢安静的，后来他在旷野里面必须去漂泊。那当然神的工作我们后面会看到在雅各的身上，但是从这边我们就认识到，今天两个完美的摆在一个婚姻的里面，可是却不是一个幸福的婚姻。那这两个人得到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儿子的后代也是到今天仍然是有很多的征战的不和的。那这样我们就想到说，他们两个怎么可以好像成为一个整个圣经里面一个代表的人物，他是葬在麦比拉洞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一切其实我们要认识，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说，我是不完美的，我身上是有很多缺陷的，我是一个罪人，但是 我蒙了恩典，蒙了恩典。所以从人看，以撒是很条件很好的，利拜加条件是很好的，但是真正在人实际的情形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我们天然的生命有什么好我们能够来夸耀的？我们可以拿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我的性情多么的温柔啊，我是多么的正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把你觉得好的，你觉得说你的优点，你的长项，你在婚姻的里面，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到，你的优点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你的缺点。你觉得你很温柔，有一个姊妹讲说啊，她结婚之前都是很温柔的，她怎么嫁给你就不温柔了呢？我以为我很温柔，结果在婚姻里面就不温柔了，对不对？你说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结果到婚姻里面呢，你的正直啊常常伤害了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优点，当你拿到婚姻里面来的时候，你需要认识到我是软弱的，我是有蛮有缺陷的。我们两个如果都承认说，哎，我是不完全的，你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你不要指着别人，你的对方说你是不完全的，你就说你自己，我是不完全的，你就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然后神的恩典就会临到这个家庭的里面。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真的是非常可惜，两个这么美好的摆在一起，却是不幸福的家庭，不幸福的婚姻。那我们也求主也提醒我们。那我们第三个呢，就看到雅各和利亚。那这个我们刚刚读过，雅各他生命中有一个特点，那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他的诡诈，就是他的诡诈。所以在他的诡诈的这一方面呢，好像没有人能够来怀疑。那雅各一讲到雅各，那第一个想到就是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看见这个整个他的这个后代的发展，其实这样的一个生命啊，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但是当我们读到他的舅舅拉班啊，哦，我们就想到好像跟雅各的生命是非常相像的。那从在这边我们看到说雅各的诡诈，他骗得了长子的不但是名分，而且呢骗到了父亲给他的祝福，他得到了长子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其实在犹太人来讲，他有很多好处哈，他能够得着双份的产业，他在家里面其实是应该有说话权的，是代表这个家的。他们当时好像站在一个，就像比喻来讲，做一个祭司的地位啊，就他能够代表这个宗族在这个长子的位分上。那但是雅各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带给他什么结果？刚刚讲过，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你看见利百加他告诉雅各的原因是，你赶快逃，因为你哥哥要杀你。他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不要说一天丧了两个儿子。但是他对于以撒呢，他是讲另外一个原因。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利百加哈，好像这么完美的这个妻子啊，但是呢其实你看他也是很有心计的。他讲到说，那要为他的儿子雅各啊，不要他娶这个当地的女子，叫他到哈兰去娶一个妻子。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原因哈，不论怎么样，雅各呢他必须离开家。所以我们读到在巴旦亚兰的旷野，他枕石而睡，这么爱住帐篷安静的一个雅各啊，他必须到旷野去。那当初你看到说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不是差遣他儿子，他的老仆人去为他儿子寻找媳妇， 还有一队人马一样的，还有四个骆驼啊，还带了很多的财物啊、金饰等等的。可是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得着了长子的祝福，这个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带啊，也没有什么仆人，也没有什么骆驼，也没有谁跟着他。所以圣经到后面讲说，他就带了一根杖，他就离开家了。那这是雅各，这个抓这个诡诈的雅各，那他得着的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的爱越久越新鲜，越久越甘甜。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雅各他应该会怀疑，或者是说神到底在不在啊？神听不听祷告？神是不是长久有那个慈爱的呢？但是其实神的爱并不改变，神要制作雅各。所以在旷野的经历，从他忧苦之时要见伯特利，那在他整个的经历的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路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在他的身上所经历的，那实在是神有极大的恩典和怜悯。那我们看到跟他葬在麦比拉洞里面的是哪一位？是利亚。那但是雅各所爱的是谁呢？是拉结。你看见他也是到了井旁，然后那天不是利亚来带着羊来，就他第一个遇到的结果是拉结。那他看到拉结，就他不是抱着在那里痛哭啊，你就可以想象他所有他的压力，他的痛苦，好像一下子遇到了亲人一样，能够得着释放。雅各来爱拉结啊，是甚是他爱利亚的，胜过爱利亚的。所以这个爱其实也是很多爱情故事里面来讲啊，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啊。你看他这个为着爱拉结，他愿意服侍拉班，先服侍了多少年？七年。七年是很长的日子。大家知不知道雅各他见到拉班的时候他是几岁啊？77岁啊。你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七年有多长，你到77岁的时候，那个七年很宝贵啊，对不对？他说我愿意服侍他七年，而且曾过去呢都是在家里啊，安静的在帐篷里面。那现在服侍拉班呢，你要去牧养啊，要做很多的工作啊，这跟雅各是过去他的习性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服侍了七年以后，结果拉班欺骗他，那在洞房花烛夜哈，结果呢可能他喝醉了，结果就把利亚他的大女儿送到他的这个洞房里面来。结果他早上发现了，他生气也没有用，那结果他必须先等七天，然后呢他终于得到了拉结，但是他还要为着拉结再服侍七年。所以你看14年这么长的时间，他前面七年他说服侍七年像是几天，这都是非常崇高宝贵这个爱的故事哈。七年像是几天，因为为着爱所付的代价对他来讲就不算得什么，就好像几天一样。我说这个爱是非常伟大的爱，你看见到后面好，那一直让我们看到哇，雅各真的是爱拉结啊，真的是爱拉结。那利亚呢，他的眼睛特别圣经讲说他是没有神采的哈，那拉结长得是很俊美的，所以雅各爱拉结可能也有道理哈，因为爱那个长得俊美的。可是利亚他 没有眼神。所以我们看到说雅各呢，他就好像不只是不爱哈，那圣经翻译说那个原文还有讲到那个恨的这个意思，不但不爱而且还恨，所以这个对比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可是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我们最后看到在麦比拉洞是雅各和他的妻子是利亚，所以利亚在他的身上，我们读一下29:32-34，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有儿子的意思哈。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利亚他不蒙宠爱啊，或者甚至是被恨，所以神也就恩待他，让他能够生育。所以你看见他生育给孩子起的名字，那都表示说利亚他的心啊，他渴望得着丈夫的爱。那所以呢，生了一个有儿子，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他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我的丈夫必爱我。那这就是利亚他在那个时候那样的一个情境，他不蒙爱，他甚至被恨，所以他借着生孩子，你看见表达出他里面的渴望，我的丈夫必定要爱我，这就是他人生的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让丈夫能够爱他。他讲到说生了第二个儿子，因为他失宠，所以呢，他讲到神听见了，他又怀孕生子叫做利未，他说生了三个儿子，他的丈夫必与他联合。那这所有的一切，他的眼光都是注目在他的丈夫的身上。但是雅各有没有改变呢？恐怕还没有哈。那神没有改变雅各，叫他一下子变得说哦，我现在就爱利亚了。可是神改变利亚，神改变利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是神来改变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带着这个期待啊，你到神面前，主啊，你改变他，只有你能够改变他。哎呀，我们在那里求啊，但是到最后你发现说神怎么还没有改变他呢？神说我先要改变你。利亚先被改变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也会被改变。利亚被改变了，我们读一下这一节35节，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所以他现在不再把所有的注意力好像就放在他丈夫的身上，然后丈夫能够来爱他，让与他联合。他所有现在他说我现在我要赞美耶和华。丈夫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你要赞美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心改变了以后，你不从你的环境，不从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你看见这个环境，看见这个人，你很难去赞美。但是当我们转眼来仰望主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在神的身上，一下子里面你说我现在要起来赞美耶和华，要起来赞美。弟兄姐妹，赞美是何等大的一个能力，叫我们脱离地上的捆绑，脱离你现在的处境所有的艰难。很多说不在于环境改变了， 乃是当我们的心一下子好像借着赞美，主把我们带到他宝座的面前，带到高处，超越所有的仇敌，超越所有的环境，我们的心就向着主，由一个里面出来的赞美来归给主。所以他生的第四个儿子叫做什么？犹大。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赞美，就是赞美。然后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哈利路亚。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稀奇？那这个利亚好像是不得宠的，不蒙爱的，但是呢，当他有一个转变之后，从他所期待的人的爱，人的宠爱，一下子他转向主，他要来赞美神。那得着的这个叫做犹大。那最后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而我们的心敬拜主，当我们看到这三对夫妻，就人来看，其实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看到撒拉，哎呀，我们看到以撒，我们看到利百加，我们看到他们那个家庭也是不完美的哈。然后我们看到雅各，我们看到利亚，最后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不是雅各所爱的拉结在麦比拉洞，乃是利亚在麦比拉洞的里面。弟兄姐妹，麦比拉洞就埋了葬了这三对的夫妻。但是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我们看，那这个洞是亚伯拉罕付了代价买来的一个洞。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那个迦南地啊，神应许那个地是要给他的，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真正的得着那个地成为他的产业，唯一他得着的一块是他付了代价，付了出了银子买来的，而且呢是一个田跟麦比拉洞。那最后是他们三对夫妻是葬在这个洞的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边让我们认识到，从他们三位来认识那这位永生神。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就是说在人看他们死了，他们葬在麦比拉洞里，但是从神来看，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活，他是活人的神，他们是活的。我们看到以撒跟利百加，人看他们是死了埋了，但是在神看，神说他是活人的神。然后同样的，雅各跟他的妻子利亚，他们这三对，神特别主耶稣自己说，他讲到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麦比拉洞不是一个结束，这边让我们看到麦比拉洞它好像在一个过程的里面，是一个蛮有盼望之地。那其实整个来讲，他们如果从别示巴你一直到耶路撒冷，到摩利亚山上那个地方去，那麦比拉洞是在其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三对的夫妻，其实神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启发，很多的教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满了软弱的，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神拣选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要临到我们的婚姻，临到我们的家庭，两个非常在人看条件太好的两个人摆在一起，仍然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婚姻或者不美满的家庭，那最后夫妻两个各怀诡计，然后呢整个家庭是被拆散的。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说，不在于人看外面的条件怎么样，乃是要认识到说，我们必须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承认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完美的。我们说，主感谢你，你拯救了我这一个不完美的，你的爱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永远来到神面前，我们在那里唱的是什么？我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好的我能够来夸耀的，我一无所夸。我们夸能够认识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不要指望你的对方另外一半，你为他祷告叫他改变。神说，我要改变的是你。当你觉得说，我并没有比我另外一半更好，我需要拯救，就发现说，神的恩典真的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也临到我们的婚姻，临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多少次我们为孩子祷告，主啊，你改变他，但是常常你在教养的过程中，你发现很多父母的心好像被儿女刺透，但是神正在改变我们。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你愿意接受神的改变，愿意伏在神的面前说，可能问题就在我身上啊，还不是在我妻子我的丈夫身上，也不是在我儿女的身上，主啊，你来拯救我，你来改变我，叫我从所有外面的来转向你，我要赞美你。你知道赞美在很不容易的环境的当中，在人看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相信神，你知道神的爱没有改变，神负我们的责任，他在一切之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我们转向神，我们从里面来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你就会发现第一个改变的乃是我们自己，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位置上，我们要一生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爱你手正在牵引我们，主啊，叫我们一生走着恩典路，一生在这个盼望之路上。我们从在麦比拉洞这三对夫妻，主，你实在是开我们的眼，主啊，你也叫我们真的看见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是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并且你以慈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一生愿意站在一个蒙恩的位置上，主，让你的爱手来牵引来保守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使得现在我们要超越所有的环境，我们说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主，你是当得赞美的那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